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打开这个5331页，这部分是比较道理比较平浅哈。不过这也是在讲我们现前声闻啊，我们讲到是末法时生的诸声闻相啊，就在末法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末法不就是我常讲末法，当然是外在客观也是末法，那还有就是本身自己的道心业力啊，也处在末的时候，就是衰退的时候。那所以说末法有没有一定末法，那有的人他可以此时是末法也是正法啊，因为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修持。那不过从环境上来讲，因为这些道理当然他会讲，当然就是要我们去思维警戒我们未来这种在修行上末法的所处的环境啊。那有很多东西在经典里面很多的预言啊，佛所说的预言其实都很明显呈现出来了啊。那所以说像我们如果有心要出家者，应该像这一类的情形应该事先早点就是让他知道啊，就是说你如果有心出家，那你处在的是这种时代里面，如果你后来修行也不过是如此，那这不是非常可惜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法，我们有时候很为难啊。就像昨天我们要不要举例，因为众生的习惯，如果举一些不好的例子，大家只记得那个例子啊，忘了他本来举这个例子的用心了、所以有时候很难去说。但不说，现在在这个很混乱的环境里面呢、你不说已经，因为连经典都说嘛。我讲过那个当来辩经，那也都是经典，它看似不是一个戒律的本质，它是一个经典。经典也为当来要变的改变的现象，它也都预言了。那很多现象也出来了。我记得之前我有提过，有一次有一个我们道场来的一个，那个很早啊，那时候我在当师课，那来的一位女众，她算是一个干部型的主管级的，她很想学佛，可是她看到佛教很多乱象，那就是又跑来道场。那时候一些新学的刺客啊跟她接待，结果这个人大概有心学佛，但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佛法，就一直在埋怨佛教如何啦，出家人如何啦。这讲到最后都是事实啊。事实这个知客师他就没办法了。没办法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一来都在谈这个佛门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时候这个新知客就找我这个老知客出去啊，然后他就讲说佛门怎么样，我说还有更厉害的哦。奇怪，以前都是都尽量掩饰，我说这不跟哪时代，别人活那时代都有，乃至我还没出家我就知道了。那佛门如果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好，那如果现在很好也不需要你出家了，正是要正末法的时代更需要有心人进来了。好， 那你碰到这个问题，在我还没出家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啊，但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思考？那在佛教界里面，真正用功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像比如说，我们在周边里面有很多在用功的，他外面人怎么会知道呢？所以不要因为少部分的人，这个现象在很多地方，在佛陀时代就有了。啊，你必须要以你的修行不是为了争这种是非啊，你要知道的佛法这一份药能不能让你解脱，应该是面对你自己，乃至面对你的佛教责任。那我们直接跟他谈佛教的问题以后，他释怀了，所以他愿意学佛。因为他因为每次在问人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挡，都强解释，可是事实是事实。那也就是越末法的时候，这种现象越多，多到你无法去挡他，所以怎么样面对他？正式面对他，积极的，那该这问题对错本来就有一定的标准，不容许你用去扭曲的态度啊。那因为这你看，像泰国因为本身在家人对戒律多少有点观念，对出家有一点观念，所以比如说我们去搭飞机的时候，你的护照拿给他，他不会拿，你要放在桌面上他才拿。如果对方是女生，就是说他不会直接，不是手碰手，就是拿东西，也是你放着，然后他拿，他放下你拿，他绝不会是刚好接上去，这是他们知道的。好，所以包括坐公车，他们也会有固定的位置给出家人，因为他们有这种观念，所以相对守护。那有这种观念，相对来讲，修道人也比较懂一谨慎。所以本来有很多规矩，在越来越混乱的时代里面，他有时候必须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那这种了解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事先知道，或是当我们后来也知道也可以，他也可以来防护我们自己。因为没想到这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过失。也就是说佛法虽然外在是末法，没想到我内心也是末法，因为末法现象在我心里出现。我们看外面末法，但未必我们内心要末法，对不对？但没想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大家都是如此，没什么，没想到我这样的作为就是末法现象。所以我们昨天有谈到很多东西啊，这个因为整个环境，包括我常在跟一些法师讲，在短短这十来年，其实佛教本身变化都很大。整个社会风气，整个尤其是网络这些一起来以后，各方面的变化真的是很快速啊。你不参与它，你因为你生活在这种环境，你参与它，其实问题就一直出来了。好，所以像处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不要网络？你好像你没办法去回避这个，因为现在不可能说，我们有问题，我写信寄信给你，寄信不然就灭了，好不好？对不对？你寄个信，我还要写信，现在连你都懒得写了。好，以前我们最近有前几年讲义啊，他们现在也不大用讲义啊，为什么讲义啊要用纸？他干脆用 PowerPoint， 好，或是讲义直接就发 mail 给所有参与的人自己看，都不用纸张。所以他们会建议说：“师父，你为什么要印这么多？”现在变成步伐开始一直不一样了啊，那说不定以后根本就不用纸张啊，每个人桌面上都有一个荧幕，你上去他就这样直接出来，根本不用纸张，因为这样环保。你能不接受吗？好吗？你能够说你就说我不接受，不可能了。但一旦接受，相对的问题也就开始出来了，很多杂质件一直出来。好，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网络上有关于佛教的东西啊，看了你会晕倒，有对有错夹杂在一块。好，那所以有很多法师就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积极要进去，否则的话，很多错误思想一直就流传在网络里面。可是进去了，没洗掉啊， 一直下去啊。像这种知见的混乱的错误知见的传播，因为无惭无愧的人更敢于用这种东西嘛，所以这种东西的散播已经到很难去看到真相，好，变成是一种就像选举一样会广告会宣传的形象出来，它对不一定代表本质真实本质，好，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凡是会宣传有钱的会宣传，那个人才就可能被选出来，因为其他人被这种媒体给盖掉了啊、哦，因为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优点啊、哦，所以后来这种恶性循环越严重，那包括佛法也是如此。所以正面的声音啊、哦，其实应该出来，但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当所谓正面的声音，自己如果没有一个正知见的话。所谓正面之见，就是说你的发心很正，但你的观念不一定正，结果你以那种非常勇猛的心积极推广，结果又是颠倒的东西，又是颠倒的东西。你知道很多人在积极在弘就是我很多人很多包括团体啊，他们一直想把佛法传播出去，但我们有时候讲说你的心非常好，你的用心非常好，像比如说法轮功的问题，现在你看多少带着宗教那种整个看板一直弄出来，包括我们出家人都参与这种法轮功的宣传，走到这才是正法。啊，我说你看吧，你都摇头，对不对？还有很多都是，你看，甚至更离谱的就是很明显观念错误，大家昧于面子，不敢讲真话。好不好，你就算不敢讲真话，你也不要签名随喜吧，那也照样签名啊。各大地方啊，一个就自称他是活的，那你看各大密教里面各大部的重要人物，那是什么，都是赞许，有的是假的啦，但可是你就看他的集会当中，各国的各类的出家人法师都去赞助，可是其实你只要看就知道那是颠倒。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种很基本的见都已经模糊到离谱了，我告诉你这基本的见了、啊、然后一窝蜂。所以说像我们要我们讲实在的，不是说我们要来听我的课，因为我都想听课了还要听我的课，问题是我们不用说我听不听我的课，就是说像这样的法的思维啊，很少人愿意耐心把它听完。你说听多久？总共也不过几年，花个几年不会颠倒，值得了。那我们都是零零碎碎懂一些，然后就开始修。你真的你的知见稳定了吗？所以你发觉，当我们现在道理听越多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些法师当然不断在熏习的时候，原来整个环境充满相似佛法竟然那么多，好，所以这个里面就提供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去检证，或者其实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越严重啊，哎，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也没那么大的威德了，啊，我们也没那么大的威德去转，但只能说能做多少做多少。可是我发觉有时候这个大环境里面呢、啊，越来越困难啊，越来越困难，就是发心清净有肩膀的人呢、啊，越来越少。有的人发心很清净，但心量不够大啊，哎，就是怯懦。好、啊，第一个发心他。不够精进的，从于法上更务实，就是其实我所谓的那种，就是发心很精进，还有就是学佛态度很现实，很现实，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那整个核心方向很清楚，然后有这几份悲怨，啊，现在很多人很好，但责任丢不下去，一丢咚就倒了，不堪忍了、啊，哎。所以我可以预言呐、啊，啊，这个不用我预言，那早就我就讲了，未来在十几二十年，台湾佛教会有很多变化，很多道场的维持会出现问题， 因为严重人的老化问题啊，新人才的进来很弱，但一群老的非常多。那这个问题不但是我们这个宗教，其他宗教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好，那我就最明显，就以前我们在活学社的那种朝气蓬勃，现在的活学社跟我们差太多了，跟我们差太多了。好，所以也很多的那种本质的东西一直在推迟，所以这个现象在不久应该会陆陆续呈现出来，所以很多恶性循环的现象一直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让我们担忧，但我发觉所有的担忧根本也是无助于这个现实的，它唯一的方法就是佛法在你内心真实感应，因为这个才是本。所以很多人现在着重于在未来的这种制度啦、各方面在考虑，这个是要有人考虑，这是指标。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入佛门？因为我也看不到佛法的感应在你身上，你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但我不得不到喜悦。我们经常一直在谈佛法多好，请问你身上感应多少啊？就如我开头讲说，我们缘起性空谈了很多，可是问了空观的抉择你跑不出来啊。那再说听都听腻了，是那个作用产生不出来，那个应该本身表现出来不被世间所束缚的那个挂碍相，那个没挂碍相应该你呈现出来，但我们有时候看不出这中间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就是有学佛跟没学佛本身所展现出那种清安喜乐没有烦恼，像看不大出来啊，是不是？所以我后来发觉，就全部还是回归到最单纯的。那与其在一直在追求这种外头，不如以我们，因为这也是一种担当，就是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力量去把佛法的那种东西务实的去把它实践出来。好，因为你自己当然是末法有末法的现象了，也不是说你想要去改变就改变了。好，我们现在有些情形就是我们自己的威德力不够，所以不容易度化很多人，再过来众生的福报钱智慧钱也不容易感应到正法，所以你碰不到，这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因缘啊。即便如果真的有一个说正法的法师在那边，也不一定很多人去啊。如果会有很多人去，那是不是毕竟无波涅槃法，他已经有波涅槃法了，这就表示不是末法嘛？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同时可以熏修到正法？这不叫末法。所以现实当中其实有这种问题，那问题在维续这一个法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必须以不是一直着重制度上的探讨，人口老化这些都是要关照，但重点不在这里。其实它本身的感应原理在于佛法有没有实际上被实践出来。好，我们看到这个5331页里面啊，为坚忌故啊，坚忌等诸随烦恼缠扰其心，触坚、加坚、立坚、进坚啊，进坚就是说你能尊敬我，不要尊敬别人哦。欲坚，你这也可以赞誉我，不要赞誉别人哦。啊，一旦赞誉别人的话，我就斗争，是我们现在是斗争期嘛，就会很计较。哎，所以那法坚啊，无不具足啊，令你法啊，法的传播变成是另有条件的，必须以条件来换取这个法。好，变成法坚。那我们这个啊，缠狂狡诈横现在前，广说乃至为活命故而求出家，归位涅槃。这个我们昨天也提过了啊。所以这里面变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本身必须具足对法的抉择能力，所以我们才能在道场的维持上有一定的标准在。即使像律语这一方面要多学啊，我们有时候讲就是慈悲慈悲 那慈悲道，我们对一个道场应该有的纪律跟分位不懂得维持，结果到最后你要知道啊，好的留不住，坏的完了当头。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护持自持正法的人应该有的，我们讲说姑且讲就道义责任好了。因为在佛法里面也有针对在不同人群当中，不同人当中做不同的对治法，它不是一种一种怨恨，而是一种为维持更多数人的一种稳定，它该有的标准应该还有。哎，所以我们讲说还是宁缺毋滥，或者的话你的发觉就是说整个地方，我们今天讲实在啊，因为我们在座又有很多法师，我们用一个很现实的，你今天如果要到一个地方修行，哪样事情让你感动？对，是环境很优雅，那优雅几次就腻了啊，对不对？最主要是那个你凭什么想要安住？当然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想要一个比较安稳没人管的，那你这一类的我不管了啊，这种本身你没道心的，我不考虑你这个。但如果真有道心的，你凭什么让人家安住？那我们有没有具足这种条件？这个很重要。那当然，会懂得去追求法的人，本来现在也是少，因为整个这里面也牵着我刚才讲过那个客观环境的问题。但问题是，当有心人来的时候，我们又凭什么去让人家安住？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我们也很有心，但迁就于现实，我们可能这里也放松，那里也放松，放松到最后，比如说我进去，我看到这个苦恼，那个苦恼，那个苦恼，而且一群人都在苦恼。我讲现实，今天我进去看到这边，那也苦恼，那也苦恼，我怎么看到那种清安喜乐？就算这里再好，我看每个人都很苦恼相，谁敢住啊？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这里面其实马上就进去追究，就是尽人啊，有的人是为了活命，他不是你讲的那个活命哦。我们一般讲活命，就是我以前呢养不起，所以丢到寺庙，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其实反过来，假如你没有解脱道心，你今天走入这个佛门不就是为活命吗？是不是？你没有明确的想要修的东西嘛，所以变成日子在过，那不给你有给他们修了、加减修，那可是没有那种很勇猛的心，因为真的很少，真的很少。因为看到那个格局，我们讲格局还不是菩萨格局，我讲的是声闻格局。所以声闻格局就是我但为解脱生死而来。所以我常讲说，到了这个道场没办法给你什么东西，你就死的心吧，不能死心那你不要来。因为你如果不很明确的东西，因为这条路里面变成我要呵护一个小孩子，你最近心情怎么样呢？哎呀，头喝这么变成超级奶爸了。因为他没那个道心，我们一直在他就在，因为现在欠卡丘，你来就很不错了。不是，现在不行了、没那个时间去照顾这种没道心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然这也是菩萨不应该有的分别心了。可是在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你不能把很多东西，这个因为智者大师一直强调了，要折啊！我们来医治你，结果都医治那个幼稚园的小孩子，经常要我泡奶瓶给他的，但我哪有那种功夫啊？把我的道业给荒废了。所以我最近也常在讲说，我如果不守住一个道场，我还可以广转法轮，自己狂妄一点讲了哈，可是变成就如法轮都变成婴儿轮了。对不对？就拿那个咚咚咚咚，不要哭哦，不要头，我变成搞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缺少一个自己超越烦恼的这种道心，轻易在生活琐碎的烦恼里面就可以让他一直不安。那这种琐碎事情就让他可以轻易离开一个道场。我就问题说，你为何而来？为道而来。今天为何离开？道还在啊，因为生活小问题离开。这扶不起啊，扶不起。所以现这样的情形就是，你化解就大家就有时候一个团体一形成以后，大家就只为生活忙而已，很难拨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好好在法上思维。我经常有时候讲奇怪，我的五心哪能不回来呢？真的我蛮足硬的了，像我这么有心的不多了，我告诉你。那奇怪，人家南传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不一定要像南传这样啊。啊，但我现在也下定死心，我也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我就搞他一次，尽量把很多事情该怎么样分，该怎么样不能耽搁了，要等到哪时候，此时就是时候，有能力修就赶快让他啊。当然这不是说一定只是进修啊，就是那种处处导向大家以实际操练这样来做。我这段在一直耽搁，等到哪时候没办法等了、啊。哎，等到都把自己的道业给等掉了，好，所以后来我也觉得，就有些东西啊，我们必须要很审慎的看到它为何而来。假如不能把握的话，不要，因为这个其实到最后会障碍啊。你看人家有的大家人多苦恼多、啊，人少反而简单，哎，人少反而简单，因为大家很和和啊，天走贵也都真够走啊啊，嗯，做的高高就要天昏了，因为哎吧，哎呦，那规定跟他告这哈、個，现、哦、在幼稚园园长，你知道吗？嗯，但我这样讲，其实有时候，我不是，我只是因为我跟我们法师在谈了啊，那你们居士啊，也不要嫌轻慢，因为实际上，你们如果要轻慢的话，你们来出家嘛。你们又不敢，你看连这个低标准都还做不到嘞啊，对不对？好，有空来嘛，没关系，我对你们不受限制，来的就剃、我一讲你们就跑光了，开玩笑啦，开玩笑，不容易啊。你不要以为这样，我说实在，在家修看似容易啊，进了佛门啊，你又发觉你原来没有问题都出来了。为什么在家因为很自在啊，出家也有种种的东西啊，你现在看很多不如法，你进来未必比他如法哦，真的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你以为你所有欲望都还在，我们再怎么苦也比你少一点烦恼，哎，不过这个我就讲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修道人应该回归到不管内外一切啊，应该尽量往他最核心的地方走。所以有人就讲说，道场在哪里，师父在哪里，我说先不要问这个，问你的道心在哪里。你现在不容易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也许有、哦、应该也有，甚至人家很多地方有很多功德，像我们这边的正觉君社、也非常如法，对不对？也还是有这些道场，但问题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全圆满的，我告诉你没有，那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好好念念佛去吧。那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与其去期待好的师父、好的道场，不如期待你有好的道心啊。今天如果你有好的道心，供你三餐也就够你修行了，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去跳啊？我常讲说，在道场里面有人这样说，他们要去参学，他只要一开口我都好，马上就答应了，我一概都这样。你说哎，有机会好，他还没讲完我就好，那我顺便会加一句话，找到好的告诉我，我也去，哎，我绝不会留你，哎，我何必留你，你又不是我家人，我家人我都已经出家了，对，不需要这种眷属爱，是不是？那问题就是说，你本身如果在这里不能受用的时候，你不要耽搁。但你追求 佛法的时候，你一直往外求，何处才是你的道场啊？所以你要有参方眼，也要有参方智啊。好，你没有那种参方智，你也没参方眼，善知识在哪里？就在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是不是？好，我们接着来看，多诸调动，高举清照，强口傲淡，懈怠思念啊。这个我想我们大概意思就知道啊，心不静定，多诸迷乱，根性暗劣，多诸烦恼，烦恼现行，无有间断。啊，是不是这样？啊，整个调动啊，都一直不安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连目标都没搞清楚，所以一个完了一个，一个完了一个，很难真正的在法上静下来思维。啊，即便我们必须应该有的行住坐卧的东西啊，也很难真正收摄到，哎，这个法上。所以好多的目标，好多的希望，要完成什么，要完成什么，要完成什么，你怎么会静得下来？哎，高举清照，强国傲淡啊，啊，这个在语言口业上，这不是都常有的吗？懈怠思念，心不静定。然后这是忧苦虽多不生厌患，照理讲忧苦多的地方应该会有一种厌离之心，但在忧苦当中却强求于世间能寻求一个更加的满足，也就是说从于世间的面，这一世间上要求什么无忧苦，而不是因忧苦生厌离。好，我其实我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啊，一直有一个念头，什么叫厌离？这个厌离里面跟我在讲无常经里面有同样的道理，这个厌离不是一种怀恨的埋怨的，是透过理性的，他心是平稳的，但他看到实在是不可爱，没值得爱着，那种身心对世间有一种强烈的观察，这种观察不是恨抛掉它那种东西，而是实在不可爱。哎，那种心的一种平稳心啊，我发觉，因为我们对世间看得越深刻的时候，这个厌离心会出来。但往往我们一直在讲世间苦尽量苦的时候，会引申另外一个那种忧，一种灰暗的心情出来。可是这不是佛法要讲的，佛法是从不可爱当中知道离远离他才这就近极尽，他会讲我现在透过厌离我得到极尽，不是透过厌离割舍我所爱，我觉得无可奈何的那种无奈的心，不是。那这个心所以必须要调得非常好，对世间能看的实在变动不安，污浊不可爱，那心放下来啊。但他这个放下来的时候，并不是一味抛下自己所爱的，而是从于放下他所执着的时候，他知道我有另外一个极尽乐，真实不动摇的乐在那里，所以乐意去修持这个。好，乐多众会啊，就喜欢积聚啊，去阿念洛边际卧具啊，就是说最简单的生活，支具很简单，来路众中，习尽春册，所有卧具变身喜乐啊，所有卧具就是那个享受的东西啊，很喜乐啊，所以讲喜欢人多的地方，喜欢多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反过来，所以我现在思考就是说。一道理上，菩萨要不是为了菩萨发心，其实应该是人少，因为声闻应该是住阿天陀的啊。那所以为了利益众生才领众，那所以说这个领众假如忽失去了他原来领众的意义的时候，那菩萨宁愿静下来，因为他没意义嘛啊。所以他必要的话，就是说倒过来，其实应该讲，我们不能因 我们不能有这种乐多众会啊，好，要多众会，希望很多东西的集聚，啊啊，希望我们在人丁兴旺。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要人丁兴旺，你可以有道心者摄受，有因缘得度者摄受。以我们现在因缘不是这样吗？那以我们现在因缘，如果要全部无挡的，那除非你有大威德力，否则的话你会出现什么问题？你没那种能力，结果让道场不安，是不是？人是来了进进出出，苦苦恼恼，就忙东忙西，到最后还不是一样。好，如是乃至喜要谈涅、啊、喜乐宣众、啊、喜乐伟杂，自举众议，不能善修身戒心慧。好，这个世间善法戒定慧这些都没有，所以啊，再喜欢谈、哦、一些琐碎其他事情、哦、啊，喧哗啊、哦，喜乐伟杂，自举众议啊、哦，那这个是这个是那个现象哈。哦，再来，依佛世尊所说，甚深空与甚深与空相应，随顺缘性缘起缘生，所有经典并皆弃舍。现在开始都弃舍，那种欢喜心。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其实比较乐意听到说，当有些人啊，有些弟子啊，听到这种空的道理里面，我周边有碰到这样的啊，不多就是了，就是闻到空华有一种喜乐心出来，那有一种强而有力的想要去实践更进一步。就像我最近碰到一个注重也是，不过他很急，我这个急我说非常好，但以及你在急的时候，不如现在就试着用，以现用当中在听闻佛法，以听闻佛法来验证见检证你的那种，然后从这边发掘问题，从这个问题当中，也就是说你透过实际的心行里面去了解这个道理，你会了解得更深刻。你不要光只是一直想要听闻，你愿意听闻，因为我其实很珍惜，因为他在这个法上他竟然能生这么强的欢喜心，他觉得他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未来在修行的整个核心价值在哪里，应该怎么去调整，他有这个心其实是非常难得。但我同时因为他既然有这个心，我就好和要求他，我就说你不要一直急，那种急躁心你变成是贪法，但不是实践法，是贪但不是实践。你不如以现在以现前的情境，把这样的观念看你能不能调整下来，从这里能通不能通达当中显现你的问题，这时候你的进步会更快。但现在这样的就是说，同样在听闻啊，我 一群人当中啊，会跑出两三个会有一种深深感动的，有时候会有，但普遍来讲不容易，普遍来讲不容易。就像说我们能顺应这种空的抉择啊，这个随顺缘性缘起的这个道理啊，所有这种政治观念的啊，正观的这种啊，慢慢弃舍，其实我们是有在诵，我们也在听，但我们不一定用啊。于是聪慧所造奉送啊，以是原始炫啊，劝找文章，随顺四点，恭敬受持，深深欢喜。好，那以甚深教不能信守，那一些杂论啊，一些杂论的一直在追求。所以包括我现在一直在思考一个深切教育的问题啊，这里面必须要，我最近要改一篇我自己他们访问的稿，可是我发觉很难改，因为他不能打我的意再改，除非我自己重写，可是我没时间。我要讲的就是四圣谛的教学原理。我目前在教学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教育里面并不是扣紧四圣谛的观察，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杂学，我们要读以为什么对不对？问题这个人刚来，他道心都还没稳，佛法见都没有，就是在我们一般世学的教义观念底下给他读很多科很多科很多科，问题出来笼笼统统的观念不能说没有，但就是不是很深刻，那被很多的时间给混乱掉了。所以像现在我们佛教也办了很多大学，但我要问你，你培育什么样的人才你晓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审视过？那我们很多人去读，我没有说不行啊，但问题你这个动机到底恰不恰当？我们现在经常需要有一种学位的来肯定，其实有没有必要？其实不需要，你意义不大了，因为现在以后等你读出来的时候，博士已经满天了，到处都是，所以你那个博士大概没什么多大意义了，现在会飞的才有意义，盘起腿来一整天不会动了，那个有意义，因为那个搏来搏去都变土了。我不是要否定这个，我只是用一种比较强烈的东西来谈这个东西。现在整个这种风气一直很强，但他忘了他源头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有很多人强去学，但整个教育里面缺少用四谛的道理，就是说我其实整个方向就是以你的道业为主，我不以世间法兼杂你的心，除非你已经纯熟，就像菩萨戒里面你有能力，这时候才谈世间法，因为为了要度化众生，你本身道业未稳定的时候其实应该以佛法为主的，但我们现在变成杂，那这个之间跟之间也没统合，就很凌乱，对，很凌乱。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的道，我们整个佛法的简整个教育的简证，不是在一个实际上道心有没有淬炼出来，我们就一颗一颗的成绩来论，其实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实际的这种学院，就是它就是教学，它这里面有哪些科把你的知见给训练出来，纯粹就扣紧着你的真知见的建立，而不是一颗一颗玩。有时候开的很多课时间很有限，教不完就停了，教不完就停了，很急促很急促的讲完，其实很难真正懂。我们如果在佛学院开《瑜伽师地论》，我这从第一年读到第六年去了，是不是？我们一直读，我们现在已经200多了嘞，好像是200多。那可是这个卷都还没有，我们还在讲十几卷，那个观念很难真正很纯熟，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知见，那未来他知道佛法的核心，他才能真正住持佛法，或者说我们学的那一套很虚表的东西出去，就用他的习惯性继续领导，那以后就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是不是？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有心也不一定有人啊，那不是发愿的人很难啊，没多久就退，道心不够强，不知道法在何处，然后就开始想要修，可以你修，那你如果修到没感觉的时候，赶快觉醒，回头去问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强调，整个修行这条路要随时检证，如果你花钱你其实没什么进步，你应该赶快觉醒，不要在这一份药已经吃了十几年都无效的话赶快醒来，药有问题，或者你吃药的态度有问题，你不要再继续下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那如果以同样二十几年我到临终我一定完了啦，不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说我未来的二十几年一定比我前面二十几年，因为我大概要拨很多时间去看医生嘛，对，我的时间再过给我25年，我也没有之前25年的时间体力精神，那如果我25年是如此，我后25年那我已经几岁了，70几岁了，那也不过如此，显然我们必须要更加的务实一点了，对，那还好 前面25年没一点基础，现在后25年假如有25年的话多少有点基础，但如果还是维持那种我们好像有也有但不够勇猛的这种态度，其实还是很难成就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随顺四典，恭敬受持这个在世间的东西还耗药再过来我们看5334页，这个我们不细谈了，大概就是最主要把那个精神讲出来就好了。于是正法非正法中妄生法想，于正法中起非法想，这个是最严重的。所以你要护法，你连护法都不知道要护哪个法了。所以包括在家居士要护法，你也要懂得佛法，或者你无从抉择，你无从抉择，你还会跟一般的民众一样看广告的，不是吗？你是看广告在买东西，你又没有能力去看这个东西是好不好，因为没那种能力啊。那法何谓为正？你不知道法正在何处，你怎么去护法？我们有时候在讲，我在讲说，我要我很少话，我就最近真正化缘我才两次，一次是为申请义务基金，一次为了前一阵子那个玉树的赈灾，不过就是守的几个而已啦。我不大，因为说法者化缘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但我尽量不要了。那有时候我们发觉，在我的经验里面啊，正的你要去做没人理，但反而那种场面上很明显的一捐5000万，我们的50块都没有了，5000万。可是就我所知道，那个捐出去的5000万其实是破坏佛法很严重的地方，这就是末法。正法不一定得得到，那个邪法那种来自众多的因缘，所以我不要以为护持多，那个护持多是另外一个，你要看它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有时候就是说让魔的力量更加强盛了，它有更多的资源去推广这个似是而非的相似佛法，这样的东西那很多地方就一直展现不出来，这就是末法的现象。正如有一个人要选举，我就跟他讲，你是好人，选上对大众有好处我知道，但要看大众有没有福报，大众没福报好人不会出头，好人不会出头，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哇，这样一笔棋下去，那不是更晚了？很多东西继续搅和这些颠倒之间，又听了就说，我没有嫉妒啊，因为我不需要。你要给我那一大笔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哎，但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说这个真正需要的时候，众生没这种眼光啊。他不知道什么，他在看到台面上这很明显的这样，就是他不知道何谓为正法。所以我们要有很大的人家护持，很简单，我只要讲说我有神通，我有变化，我有什么叫吹一下几个配合一下你信不信？很简单哦，你信不信？我要办个活动，那我们讲好我聘请你，待会你讲几句话我就给你10000块，那多几个。我就讲说，昨天我就梦到师父托梦，我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也是都一样的梦啊！你看啊，我只要50000块，我就收很多红包了，你信不信？众生就是这么笨。我只要找几个搭配一下不就好了？然后就开始，那这几个是假的，那因为有些很感性，就开始幻想，我也有了哦，他也有了，他也有这个不，我不用给钱了，因为他自己幻想出来了。这个倒不用给钱，他自己就会想出来了。后来就一群人就一直想了，我就变成我就做八力的，前面7力，我现在变8力的，到了，讲这种话 污染大家的耳朵耳根，实在是阿弥陀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